好，
啊，我们就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啊。主，谢谢你能够来到你面前，主是你自己的恩典，主愿意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人，从你那里满满的保得你所要赐给我们，我们每天的玛拿你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玛拿的缘故走世上的路的时候，主尽管世上会有不顺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地上加力奔跑前面的路。谢谢主，在这个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 的时间里面，愿意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诞生出来，也长大也成人，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神。谢谢主，祝福路上弟兄姐妹平平安安的来到殿中与我们一同敬拜你。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苦难哈，有本体性的苦难跟物色性的痛苦。物色性的痛苦，看一下诗篇，诗篇十二十九篇十二节。诗篇十九篇十二节。不对。不对，我翻错了，我翻到约伯记了。等一下，我看看。对，十九篇十二节。好，诗篇十九篇十二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好，隐而未现的过错，中文是翻译成隐而未现。那英文的翻译是说是 sin of presumption， 那其实这两种翻译都没有错。那仔细想，什么叫隐而未现？所谓隐而未现，就是我不知道，对吧？我认为我是对的，结果事实上是错的，这个叫隐而未现。那为什么我会认为是对，而结果是错呢？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我们有一些先天假设，这些先天假设我们自己都不 realize， 然后这些先天假设事实上是错的。譬如说碰到事情不顺的时候，我们就会不高兴，然后就会怨天尤人。那为什么事情不顺的时候会不高兴会怨天尤人？因为我们先天的假设是什么？凡事顺利，对吧？我应该是凡事顺利的，为什么会不顺？那这个先天的假设事实上是错误的。那事实上我们人离开神以后，人吃了亚当吃了果子以后，神就咒诅地，然后地就长出棘藜来，对吧？所以事实上我们做事不顺是理所当然，那如果顺的话是神的恩典保守。好，所以因为先天假设错误以至于造成我们很多痛苦。那譬如说做事情不顺没有错，做一次做不成，我得做两次做三次，然后慢慢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来做，是需要花一些，是需要付一些代价。但是我在那边气得要死，为什么怎么会这么不顺，怎么这么倒霉，怎么这么衰。好，那然后这个痛苦就是物色性的痛苦，对吧？好，所以我们上礼拜讲说，其实仔细想起来，我们所遭遇到的所有的苦难，本体性的痛苦永远都是我可以承担的，然后让我没办法承担，让我在那边气得要死，气得跳脚，晚上睡不着觉的结果是物色性的痛苦。你仔细去想是不是，对吧？好，人家对我不好然后我就很生气，当人家对你不好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愉快，但是有没有必要要很生气？然后我为什么会很生气？他凭什么这样对我啊？那为什么会说他凭什么要这样对我？我的先天假设是什么？先天假设是什么？他应该对我好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对我好的。那我忘掉了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然后我也没有对每个人都好啊，对不对？我没有对每个人都好，然后我期待每个人都对我好，那人家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气得要死，当我对人家不好的时候我觉得问题有十足，我为什么要对他好？凭什么？他好在哪了？
哪知道我对他好了，我对人家不好的时候你有一大堆我觉得理所当然，可是人家对我不好的时候哇我就气得要死。看一下传道书，其实这些东西真的很有意思，传那个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经节很有意思。传道书看在哪里，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一节他说，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诅咒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诅咒别人。好，所以我们听到别人讲我们坏话的时候我们都很生气，都不平，都气得要死，那忘掉了说其实我们也会讲别人的坏话。那如果我也会讲别人坏话哈，当我听到别人讲我坏话的时候我干嘛气得要死呢？当然也不可能会愉快，但是也不必，他这边讲说不要放在心上，因为这个是很普通的事，我这样讲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不需要太大惊小怪。所以本体性的痛苦，物色性的痛苦，那如果我的先天假设是对了，我们上礼拜讲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活在一群罪人的当中，然后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生老病死这些东西免不了，然后活在一个受咒诅的地上，所以不顺是理所当然。当我有先天这个假设对的时候，好，然后物色性的痛苦你发觉说都没有了，对不对？都没有了，那当然碰到不顺的时候我还是不会开心，但是不会那么气急败坏。然后我们上礼拜有讲说我们每个人的精力时间这些都有限，如果我不把我的精力时间放在那些无谓的事情，那些气啊恨啊不平啊不满啊凭什么为什么我怎么这么衰我这么倒霉，我不把我的精力时间放在这些无谓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我不敢讲百分之百，但是至少绝大部分的精力时间放在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上，对吧？然后这个就是所有可能性最好的可能性，最糟糕的就是我们把精力时间放错地方了，放在那边自哀自怨自怜，然后在那边生气在那边愤怒，然后没办法面对问题，然后没办法面对问题，没办法解决问题。好，所以十一看讲义第，这是讲义第几页？十二页，那个十一项，当我被得罪的时候，看一下路加福音好，或传道书，既然已经在传道书第五章第八节，好，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为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好，这边讲到说是看到不公义的事情不需要太惊讶，因为在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好哥哥欺负弟弟，然后在哥哥欺负弟弟在这之上有谁？有爸爸妈妈，他们会管。好，所以我们两个孩子小的时候，老大又高又壮，然后老二又瘦又小，然后大欺小，我们老大很喜欢要表现，他很 macho， 然后就来欺负他弟弟，然后他弟弟呢气不过就要打回去，然后就跟我们老二，我们老二从小跟他讲说你不要跟哥哥打，你打不过他。好，然后哥哥本来只是打他一下，然后他打回去以后哥哥怎么样，啪啪啪啪再多打他几下，然后他就吃亏更大了。所以我们老二也很精，他从小后来吃了几次亏以后他学会了不打回去了，让他怎么样，叫妈叫妈，妈就来了，他妈就来就 intervene 就来管哥哥了。然后后来我也慢慢发觉说我们老二也不是个好东西，也不是个省油灯，哥哥根本还没碰到他已经开始啊。然后后来我也学会说，有的时候我在我老二面前，在我老二面前管老大，让我老二知道说天底下有公义有公理，好，他不委屈， 那有的时候我也不在我老二面前管老大，为什么？免得我老二养成一个坏习惯，嘿，我打不过你，我叫妈来打你。哎，你看看我们人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心，对吧？跟老板斗不过怎么办？神啊神啊神啊，你看好，然后这个老板，当然有的老板神真的把他换掉了，真的把他处理掉了。那有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说，这个老板主啊，求你叫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那有时候神真的听了，有时候神不听的，你有没有发觉？好，都是一群罪人，所以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会发生，但是你放心，在上面有个高位的会管。好，那在这个高位的之上还有一个更高位的，还有个更高位，讲到最后最高位的是谁？是神啊。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尽管这个人诗篇上很多这些怎么讲抱怨的诗，到最后还有一个最高位的会给每一个人一个公义公平的审判，会有一个公义公平的审判。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耶稣打的比喻说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对吧？那财主后来到哪里去了？到阴间。那阴间是不是就等于下地狱？我不敢这么讲，但是恐怕多多少少恐怕是。那拉撒路到哪去了？到哪去了？亚伯拉罕的怀里，恐怕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乐园。好，有时候我也在想说，哇，凭什么财主就要下地狱，然后穷人那个乞丐就要上天堂？啊，是因为他是乞丐，所以他上天堂吗？啊，我也不知道。Anyway， 到最后有最后一个审判。有最后一个审判，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所看到的所有不公义不公平不过是暂时的，不过是暂时的。好，那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7章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好，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永远都可以听到说，我有人，我最近才听到有人在那边讲说，我信主延迟了十几年，都是因为那个某某人的缘故，让我信主延迟了十几年。那有的人说我不去教会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绊倒我。老师说一句话，路加福音读一读。好，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你不要期待说没有人绊倒我，所以我可以待在教会里，所以我可以做基督徒。好，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那因为有人这样子，所以我就不做基督徒，所以我就不待在教会，所以我就离开教会。 I don't know。 好，是不是我先天假设有错误，必须要没有人绊倒我，我才能做基督徒，我才能待在教会里面。好，我的先天假设我恐怕需要调整一下。圣经这边讲得很清楚，绊倒人的事免不了的。那你不需要气不过，为什么不需要气不过？第二节看下去哈，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个小子女的一个绊倒了。好，那你放心，绊倒人的人神会处理他，神会处理他。那我不需要说因为这个人我就不来教会，我就不信主。好，在上面还有一个高位的，他会来处理这个绊倒人的人，啊，我不需要被他绊倒，啊，所以每个人啊，怎么讲，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任。那我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不完美，教会也不完美，啊，我没有办法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让我待在那个教会里面。所以有人讲说，如果有个完美的教会，等我进去了就不完美了。我没办法期待教会完美。那教会是神的家，我就得待在神的家，就这么简单。不是因为教会完美，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很好，不是因为哇，那每个人都对我很好。我可以跟你讲，教会里面很多人对我不好，但是我要不要因为人家对我不好所以我就不来教会？不是的，因为教会是神的家。好，那 被得罪是免不了的，然后被得罪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好，圣经上这篇讲路加福音的话你自己回去看，就在这儿哈，17章第3节，就接下去。好，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你可以去跟他讲，但是通常我不会。这个你可以去跟他谈一谈。那看一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16章12节。大卫也得罪过别人，然后也有别人得罪过他。16章12节。16章12节这边是说是大卫逃他的儿子亚沙龙的时候，然后那个示每在路上打落水狗，示每什么时候不骂？大卫做王的时候他不敢骂，等到大卫落荒而逃的时候，所以我说有些人真的是只敢在别人落荒的时候打了落水狗。然后在大卫逃落荒的时候，示每咒骂他，然后第9节，洗鲁雅的儿子亚比帅就说，这死狗让我去把它解决掉，其实绝对可以的，示每绝对可以的。然后11节，然后大卫就对亚比帅说，算了，我儿子都这样子，何况这便雅悯呢。然后12节，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圣经里面大卫哈，大卫这个人虽然 personally 本人不欣赏他，但是大卫的确有太多的地方，太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圣经上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好，那什么样的人合神心意你知道吗？你觉得合神心意的先决条件是什么？你得先知道，你得先了解他，对不对？如果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人，我怎么可能合他的心意？大卫对神的了解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再看一个地方好了，看一下诗篇，51篇。51篇，这是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以后，借刀杀人，杀了乌利亚，然后被先知拿单 confront 以后，他写的忏悔诗。好，那51篇第4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好，大卫得罪的是谁？大卫的杀了谁？杀了乌利亚。但是整个51篇，你要读下去，甚至大卫所有忏悔书，你看不到乌利亚三个字，看不到乌利亚三个字。然后他在这边说，他得罪了谁？得罪了神。我们普通人认为说，我跟人的关系是一个直接的关系。如果人对我好，人敬我一尺，我敬他一丈，对不对？好，人对我好，我就对他好。那如果人对我坏的话，怎么样？你打我一巴掌，我的反应是什么？回你3巴掌，让你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否则的话，真的是什么讲？被你狗眼看人低给看低了。我们都认为人跟我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但是你发觉说大卫，他明白一件事情，其实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才是直接的，然后他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当示每得罪他的时候，他说什么？神见我遭难，神就会施恩于我。当他得罪乌利亚的时候，他知道他得罪的是神。好，所以当我得罪人的时候，事实上我得罪了神；当人得罪我的时候，事实上人得罪了神。人得罪神的时候，神处理他，神来处理他。那我被得罪的时候，
神会恩待我。好，所以我们家老大欺负老二，我就去修理老大，然后老二就把他抱起来哄一哄啊、安慰安慰，然后给他一点糖吃啊，给他一点好处安慰他。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如果我认为我跟人的关系是直接的，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的话，结果事实上神在哪？神在哪？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啊，尽管是基督徒，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观念里面其实是无神，其实是无神。如果我的思想观念里是无神的话，那么请问结果谁变成神？我自己。所以如果他对我好我就要回报他，如果他对我坏我怎么样？我就要去报复，我就要去报复，因为我是神。那如果我的思想观念里有神的话，他得罪我事实上是他得罪神，他得罪神让神来处理他，我不需要去处理他。我受了亏损，神知道我受了亏损，神会补偿我，神会补偿我。好，是
这种情形，如果人得罪你，你受不了，你可不可以逃开？
哦，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如果我受不了的话，我可以逃开，我可以试图去解决。好，所以寻求公义跟报复不一样。我可以去寻求公义，我绝对赞成寻求公义，但是我不赞成报复。好，寻求公义跟报复差别在哪？差别在哪？
寻求公义是寻求神，报复就是自己去做自己想要做的。
嗯哼，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最里面最主要不一样，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报复的话是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我要他知道我的厉害，我要让他尝尝我所受的苦，对不对？那种东西，啊，报复的话，你打我，你挖怎么讲？以眼还眼，以眼还眼，那个是报复。可是寻求公义的话，我不见得需要我自己来做，但是我需要把这件事情摊开来。那很多人是不愿意寻求公义，因为一寻求公义的时候怎么样？事情摊开来，大家都看得到。然后很多人，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做这些事情做多了，我们都知道，当这个人告诉你说哇，他怎么样受委屈，怎么样多可怜，你说哎，为什么不去啊、怎么讲？去找谁把这件事情摊开来，然后让大家都知道？你发觉说这个人就是不愿意，你知道为什么不愿意吗？因为他也有亏欠，只是他没跟你讲而已。他怕一摊开以后大家都知道，哎，其实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所以就你会发觉说，很多人不愿意寻求公义，因为他自己也有很多亏欠，他自己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只是他不跟你讲而已。那报复的话，我就可以私底下来了，对不对？我就可以私底下来用我的方式来，然后谁都不知道真相是怎么样。好，谁都不知道真相是怎么样。那所以当我有神的观念的时候，人际关系整个不一样了，人际关系整个不一样了。你有没有发觉、那当别人做错事的时候，当别人得罪的神的时候，最重要一件事情，说我们刚刚在看说我可以做什么，我不当做什么。别人做错事情的时候，千万我不要因为别人做错事我也去做错事，因为别人得罪神我也去得罪神。好，别人打我一巴掌我回去打他三巴掌，哎，请问谁得罪神得罪的更厉害？但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我们还觉得哎呦我好冤枉，我好可怜，他打我，结果他得罪神只得罪一巴掌，我得罪神得罪三巴掌，我完全看不到，我完全看不到。所以被得罪的时候，最重要看一下我会不会因为别人得罪神我也去得罪神。好，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劝人家不要以恶报恶，不要打回去。所以圣经上讲说不要以恶报恶，对吧？然后圣经上讲说深渊在我，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对吧？好，如果要读大卫的故事的话，那很多啊，神两次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那有的时候神
把你的敌人交在你手里的时候，其实是看一看你对你的敌人要怎么处理。结果发觉说大卫，所以我说有时候我在想哈，神最厉害的一点就是给人一些 power， 然后看你怎么使用这个 power， 看你怎么使用你这个权力啊。结果发觉说大卫尽管给他 power， 给他扫罗交在他手里两次，他不敢得罪神，他不敢得罪神啊，他还是有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圣经上说不要报复。那如果叫你不报复的话，你的感觉是什么？叫你不要以恶报恶，你的感觉是什么？人家对你坏，然后我跟你讲说，呀，他这个人实在是不太好，或者说夫妻之间好了，如果太太骂先生，太太骂先生有时候骂的挺难听的，你这个没出息的人，我嫁给你真的是嫁瞎眼了。然后啪一大堆，哇，先生简直是灰头土脸的，然后气得要死。然后有的太太呢就抱怨先生又自私，然后又 demanding， 然后回到家里什么都不做，然后还要嫌太太做菜做太慢，然后做的又不好吃，然后小孩子也不会管，然后小孩子光着屁股不兜尿布到处跑。然后你然后我如果我跟你讲说，哎呀，不管你太太怎么样，你学会爱你的太太，然后不管你的先生怎么样，你学会顺服他，然后在你的本分之内好好做一个太太，好好做一个妈妈，好好做一个家庭主妇，把家管好。如果我这样跟你讲的话，你的感觉是什么？说实话啊，
太不公平，
不公平，对不对？我吃亏了。哎，你有没有想，有时候我真觉得人这些想法是从哪来的？为什么你做对事你会觉得吃亏了？因为觉得人很滑稽，如果他做坏事，我要做的坏事比他做的更坏，然后我才不吃亏。因为发觉我人这些滑稽的想法从哪来的？他做错事，他做坏事，那你不要做错事，你不要做坏事，你做好事嘛，行不行？不行，我吃亏了。因为发觉从哪来这些滑稽的想法啊？求神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我们从哪来这些滑稽的想法，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然后还落在这种想法里面，还理直气壮。不行，如果他得罪神的话，我也得得罪神，而且我要得罪神，得罪的比他得罪神更厉害，这样子我才没有吃亏。从哪来的想法啊？那真的希望我们做基督徒，然后我们的思想里面有神的时候，这些真的我也搞不清楚从哪来这些莫名其妙，真的讲出来你觉得很莫名其妙，对吧？啊，为什么他骂你，他得罪神，然后他干了坏事，你就要骂回去，你也要得罪神，你也要干坏事，你才觉得公平？我们的公平是不是有问题啊？我们的公平是不是有问题？
叫以德抱怨，
老实讲不是抱不抱怨，而是说我怎么面对我的神，对不对？我怎么面对我的神？他干了坏事，让他去面对神去，不干我的事。但是我要怎么样来面对神？这是我的事。这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一直重复一句话：将来每个人照着自己的行为受审判。好，那你不能说神啊神啊神啊，我会打他三巴掌是因为他打我一巴掌。神只问他说你有没有打人家。所以思想里面有神改变我所有的这些想法。
可是老我是很难控制，
绝对可以控制的。不叫控制啊，把它消灭掉，照国内的讲法把它消灭掉。好，慢慢慢慢可以消灭掉的。也真的思想里面有神的时候会不一样，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慢慢过来的，我自己也是这样慢慢过来的。以前觉得好像太衰了，吃亏了，后来想想说，我真的有衰，我真的有吃亏吗？
你根本没有想到，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慢慢来慢慢来，刚开始都是事后诸葛亮，等到三巴掌打回去气得要死的时候，回头一想，哎， 好像不对哦。刚开始都是事后诸葛亮，然后后来就慢慢变成当时，然后当时想到了还是气不过，照打回去，打完再说，然后跟神讲对不起，这是最后一次，然后不晓得最后一次最后了几次了，很不好意思跟神讲，神啊，真的最后一次让我打回去，以后我下次再也不打了。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也是这样过来的。以前跟先生吵架，我都跟气的气，实在气不过，我跟神讲，神啊，让我跟他吵最后一次架，这一次吵完以后，我发誓我再也不吵了。然后下次又发生，神啊，真的，最后一次，真的，这是最后一次。都是这样慢慢走过来了。然后后来几年下来以后，慢慢啊，算了，没什么，都有过程的。
社会上，基督徒都斗不过那些。
谁告诉你的？如果斗不过的话，是他没去找那个更高位的，你信不信？好，我经常去找那个更高位的，结果发觉，哎，很奇妙，我不需要跟人家斗。我后来在职场上，所以说很感谢神啊，虽然说是最近一两年在外面做的蛮辛苦的，但是在职场上我也发觉说，你去找那个更高位的，结果发觉说你不需要跟人家斗，因为没有人斗得过你。哦，如果我不跟人斗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没有人斗得过我，因为我不跟他斗，你明白吗？
就是说要灵巧的像蛇，驯服的像鸽子。那如果要灵巧的像蛇的话，就相当厉害了。
他这边讲说灵巧像蛇，不是说是像蛇的那个 sneaky， 是说像蛇的柔软，像蛇的柔软这样子，不是说要阴险，不是那个意思，是说柔软。我这边走不通，我就绕一下，绕那边。你看那个蛇走路绕来绕去的，走不通我就绕着走，这样子灵巧一点，活flexible 一点，活叫什么灵活。有弹性，啊，那职场上，所以这一两年呢，我也碰到，真的是职场上很恶劣的，去找你的神，去找那个最高位的，然后你不需要跟人家斗，没有人斗得过你。然后我这一两年经历下来，经历很多，真的很感谢神。我每次都跑去主啊，求你救我，我都不晓得那个保不保了，我的职位保不保我都不知道。就后来发觉说，哎，挺发的，不但保住了，而且还挺发的啊。然后我的表现最好，没有人斗得过我，我可以跟你讲。好，然后我也不跟人家斗。所以被得罪的时候，被得罪是免不了的。被得罪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说，我不要去得罪神，不要因为别人得罪神，所以我去得罪神。好，这个不当做的，哦，那个不当做都讲，顺便都讲过去了。好，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刚刚讲的说，我们认为吃亏的、占便宜这些思想理念，好，所以我说基督徒。做了基督徒有神的思想以后，基本上太多事情有一个 paradigm shift， 整个那个基本的 foundation 全部都拆毁掉。好，我们以为说人以恶报恶，人家对你坏，打你一巴掌，你打回去三巴掌，你占便宜了啊，事实上吃大亏了啊，这些东西思想观念全部改啊，所以关于这个。可以吗？有没有谁还要谈什么的？
所以我们不能老是说他是亚当惹的祸，就说 sinful nature 把这样子来推卸一个责任做借口。
是有 sinful nature 没有错，但是问题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把他得胜的生命赐给我们了。好，那现在基督徒，所以如果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没有选择。我们前两个礼拜有讲说，完全的堕落，我没有选择。碰到某个情况之下，我不可能做好事的，我一定会做坏事。好，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把他得胜的生命赐给我了，所以做了基督徒以后才开始有选择。所以罗马书上讲说，你要顺服肉体还是顺服圣灵？ 加拉太书上讲说你要顺服情欲还是顺服圣灵。好，所以做了基督徒以后我开始有选择，我要选择顺服圣灵还是选择我的肉体，我要选择有神的观念让神做神，还是无神的观念我要做神，我要来处理这件事情，我要给他好看，我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那这是我们的选择，这样子结果我不需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我只要去找那个更高位的，然后他就知道我的厉害了，然后他就知道我的厉害，他就发觉他斗不过我了。所以那个以斯帖记里面那个哈曼跟谁啊？莫迪改，对呗？结果哈曼发觉，哎，莫迪改厉害了，不是莫迪改厉害，是他上面的，他的那个神厉害，就哈曼斗不过莫迪改。那莫迪改有跟哈曼斗吗？其实没有，对呗？其实没有。那这就是基督徒的得胜，你千万不要去跟人家斗，去找那个最高位的。可以的话接下来今天应该是要把这个结束掉的。罗马书九章十一到二十四节看一下。十一到二十四节，哦，啊，自己回去读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就看那个十五节那边。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十六节，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好，然后看十一节。双子还没生出来，善恶还没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我们普通说神拣选雅各弃绝以扫，你们认为神为什么拣选雅各弃绝以扫？以前都有很多人讲说，因为雅各怎么讲，重视那个长子的名分，以扫不重视长子的名分，对吧？所以神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可是圣经罗马书这边讲说才不是呢，双子还没生出来，神就已经立了小的为大的，跟他的行为根本没有关系。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哎，你读这种经文你的感觉是什么？
那对以扫来说这不就是不公平吗？
对，把你的讲法都摊在桌面上，没关系啊，你心里想什么神都知道，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道，我不讲出来神就不知道，那他就不是神了。好，反正你心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对神不满的想法他都知道。到你现在你还活得好好，表示我们的神是个好神。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下。你刚刚问题是什么？那以扫怎么办？以扫是不是很可怜很冤，
对
呗？
以扫就是这个人来说
的，对对对对，
就是说人的命天注定没有用。
OK，
圣经上也说神知道我们了，我们还没有生出来，在肚腹中他就知道我们。
我先把这些问题都写在这边，一个个解决哈。以扫怎么办？
也是神造出来的，以扫就也是跟圣经就是神造的。
然后就是说，还有一个你刚刚说天注定，天注定，那叫什么？天注定，注是什么？哪个注？就是这个注。
预定，
宿命论，宿命论，对呗？宿命，还有吗？还有没有人？你对这个经文你的看法是什么？没有啦，没有人觉得不公平啊，觉得这个神太独裁，哇，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会不会觉得？
这问题不是人可以问的。
啊，偏偏我们就是会问，很不幸的。以前我也想过这些问题哈。
那些恶人有了患难的时候所造的。
啊，你说什么？恶人是为患难的时候造的，都是有神的旨意在。对，那我以前我也觉得很不公平哈，哇，那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然后不是照着人的行为，很不公平。但是后来一想说，哎，感谢主，还好神的拣选不是因着人的行为，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放心了，因为我做基督徒是神的拣选，不是因为我够好。如果因为我够好的话，那压力很大，你小心点，我跟你讲，你不乖的话，神就把你一脚踢出去，你就不是基督徒了。哇，那我每天提心吊胆的要走在那个 eggshell， 走在蛋壳上，坐在蛋壳上啊，天天怕担心怕神把我踢出去，就发觉说，哎，安了安了安了，神拣选我是他的恩典，不是我够好，所以我不需要靠我的好来 secure 我跟神的关系。好，然后我发觉说，呦 ，what a release！ 我不需要那么紧张了。然后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哎呀，很简单嘛，我就跑去跟神讲，神啊神啊，我好可怜哦，请你恩待我怜悯我，哎，不就好了吗？对呗。我不需要一天到晚在那边拼得头破血流的，在那边拼命拼命拼命，自己在那边。自己在那边做神，自己在那边逞能。好，我尽量做，我好好的做，我努力的做，然后做完以后我发觉不行的时候就跑去找他就好了。生啊生啊，我非常需要怜悯，哎，我很可怜的，我就这一点点能力，我能干啥？你看看我们家那个儿子，好，我好好跟他讲，然后你看他那个态度，生我拿他没办法， 你自己来处理，很简单啊，对呗。那我发觉说，哎，感谢主，就因为神有主权，所以我不需要跟人家拼得你死我活的，所以我不需要靠我的力气来做这个做那个，摆平这个摆平那个，我尽量做，做完以后去找他就结了，就结了。 What a release！ 慢慢去了解这个东西，体会这个东西。然后你说神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怎么办？我这样讲哈，其实神的拣选是在他主权里面要成就某一件事情。那关于雅各跟以扫的事情，其实那个拣选是说是从他们的后裔生出弥赛亚来。那很不幸的是，弥赛亚 只能有一个爸，不能有很多爸，对吧？所以神就拣选了雅各，从他的后裔生出弥赛亚来，没有拣选以扫。但是你仔细读旧约的话，你看一下雅各跟以扫的经历，他们的一生，请问谁的一生比较平顺？以扫，对吧？雅各自己当然也该怪他自己了，活该，这不是神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自己要骗他哥哥，骗他爸爸，以至于在家里混不下去，然后要跑到外面去。然后呢，然后你说同样做人家女婿，同样的帮岳父牧羊啊，我们读的时候都觉得，哎呦，雅各好可怜，你看他自己讲啊，如果你做 counselor， 雅各来跑来找你的话，看看你怎么听他讲的话。哎呦，我好可怜哦，我晚上都不睡觉，在那边帮我岳父看羊，然后我的岳父啊十次捡我的工价，然后恶待我，什么什么什么，对我不公平什么的。好，如果他来这样子找你的话，你会怎么替？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替他打抱不平？替岳父牧羊的不是只有雅各一个，还有谁？还有谁？摩西也替他岳父牧羊。哎，摩西有没有跟他岳父 sign contract？ 有没有？完全没有。好，结果是雅各自己怕吃亏，在那边斤斤计较，跟他的岳父算得一清二楚的。摩西没有跟他岳父算这些账，然后他跟摩西跟他岳父处得怎么样？挺好的。后来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岳父听了就赶快来找他，然后他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家里 老婆孩子没办法处理，怎么样？岳父帮他处理，岳父帮他处理啊。结果你发觉说雅各这个人很吃很多苦，其实是自找的，其实是自找的。他自己斤斤计较，偏偏他碰到他那个岳父，他岳父也不是个省油灯。你要跟我算好啊，我也跟你算。你不跟我算的话，我就不跟你算，对吧？你发觉说人跟人之间经常都是这样子一个，经常都是这样一个。你不跟我算，我也不跟你算。你要跟我算，看看谁算得过谁。好，就雅各很多的苦，结果是自找的，自找的。那神虽然拣选雅各做弥赛亚的先祖，没有拣选以扫，但是神非常恩待以扫，对吧？本来三分之二，以扫拿三分之二，雅各拿三分之一，那个以撒的遗产。结果当然这个也是怪雅各，不能怪神哈。结果雅各落荒而逃，那三分之一给谁了？给以扫了。然后雅各后来要去跟他哥哥和好的时候，你自己去读哈，我们不翻了。然后要给以扫一大堆礼物，对不对？你去数数那个礼物，嘿，不少哎，又是牛羊，又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一大堆的，不少哎。结果以扫看到这些礼物，以扫有没有说：“哇，好棒哦，给我这么多礼物。”以扫是这样反应吗？以扫怎么反应？以扫说：“神给我的已经够多，这些你拿回去吧。”换句话说，以扫说什么？嗯，这个礼物啊，算了，对我来说不过两块钱，你自己留着好了。你就知道以扫有多有钱啊，以扫有多富有。神没有拣选以扫，但是神没有亏待以扫，神没有亏待以扫。后来以扫的后代以东被灭了，为什么被灭？读一下厄巴底亚书，厄巴底亚书你读一下，从来就没有说因为我没有拣选你的先祖以扫，所以我现在把你灭了，不是的，不是的。因为以东人无情无义，打落水狗，然后不纪念兄弟之情，所以神把以东给灭了，不是因为以扫的问题啊。所以这是我们等下要讲的东西。神不公平，但是神很公正，神很公义，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哈。所以然后还有个宿命论，那是不是人的命是天定的？从某一些角度上来看，是的，人的命是天注定的。所以你是男生，你就是男生，你没办法做女生；我是女生，我就是女生，我没办法做男生。啊，再怎么变性变来变去，我在医院有碰到变性人，男的变成女的，然后他们就把他放在那个两个人间，就跟另外一个女的住在一起，然后那个女的就气得要死。我本来不知道他是变性人，那个女的就气得要死，就说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然后我一讲，我说我也糊涂，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再怎么变性，人家还是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男的女的？本来还是个男的，现在不男不女，现在变得不男不女了。好，有些东西是的，是天注定的。然后你爸是谁，我跟你讲，这由你决定吗？这天注定的。好，有些东西是天注定的。所以使徒行传，这我们以前读过使徒行传啊，在哪儿啊？17章是不是？对，使徒行传17章24到28节，好，自己回去看，这边都在讲说，太多东西都是神注定的，但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神注定的。我这一生活多久，神注定，所以有的人想长寿，长不了寿；有的人想死，死不了。那多少年以前，台湾那时候有新闻，后来好像也有类似的新闻，说有人想要跳楼自杀，从高楼上跳下来，结果很不幸的是，当他跳下来的时候，他正好落在一个路人的身上，结果那个行路的人被他压死了，然后他自己毫发无伤，好，因为底下有个肉垫子。就这些东西你怎么讲？想死的死不掉，没想死的结果莫名其妙天来横祸死掉了， 天注定，有的东西我也真搞不清。911的时候，有人做见证说他本来要上那班飞机的，结果后来怎么搞怎么搞怎么搞的，然后飞机上不去。也有人本来不该上飞机的，结果后补补上去 ，standby ticket 上去了，上了那班飞机了。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死了，我们永远搞不清楚。但是我不知道，我没办法决定很多东西，我甚至没办法决定我什么时候死。但是我的每一天要怎么过，这个不是神注定的。好，我愿意顺服神啊、平安喜乐的过，还是我要跟神讲，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不能美一点？为什么我不能高一点？为什么我不能能干一点？为什么我先生不能够爱我一点？啊，然后我是要这样怨天尤人，然后每天气急败坏的这样子过日子，还是我要顺服神，神与给我的我都接受，我就看我怎么样 how I make the best out of it、啊、不管神量给我什么我都接受，只因出于是你我就默然不语，然后我就好好过我每天的日子。这个神没注定，这个由我选择。
那如果一个人他是在一个 abuse 的 situation 当中的话，那怎么样去
小的时候 abuse 是很不幸的事情，的确是别人的罪造成的。那感谢神，所以有些 abuse 的人的确他们要恢复的时候是需要经过一些 process， 的确是不容易的 process， 但是并不表示不能。但即使是 abuse 的人，结果发觉神还是有恩典怜悯在他身上，所以这些 abuse 的人后来认识神以后回头去想，他也必须要承认，在他小的时候虽然是被 abuse， 但是在他小的时候还是有好的时候，还是有好的时候。他的妈妈不喝酒的时候，他的爸爸不 on drug 的时候，他的妈妈他的爸爸还是挺爱他的。那只是那所以我们在这边有讲到过哈，结果每个人的一生或者人类历史来看的话，结果发觉说坏的 moment 永远没有好的 moment 多，坏的时候其实永远没有好的时候多。一天24小时他被 abuse 绝对不可能超过12个钟头，对不对？啊，他被 abuse， 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东西没关系 不重要，他 abuse 其实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那当然这几分钟的时间啊、很 dramatic， 很那个叫什么啊、对他来说那个 overwhelm 那个影响力很大。好，那所以恢复人慢慢在恢复的过程当中的话，必须要我看我整个一生的时候不是只 focus 在那几分钟上，而是看看我一生的时候发觉说哎，人不过是那几分钟，其他还有好的东西，那神还是有恩典在。那啊，那这个就比较需要一些 detail， 那我就不多讲，是需要一些 process， 不是很容易的事，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是神有恩典在。好，那如果看一下马可福音，看哈，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那个格拉森鬼的人的故事有没有？这个故事你读过去，你认为，然后很奇怪哈，这个故事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你觉得为什么四本福音书有些只有一本福音书记载？为什么这件事情三个人都记载？你觉得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
这种人不少，
啊？
这种人不少。
什么叫这种人不少？
像他一样被这种 suffer 的人不少。
所以三个那个啊，三个耶稣的门徒都把这事记下来，这样子啊。那别人呢？别的人认为呢？为什么？
真实的事情发生了。
真实事情发生很多啊，对呗？
三个人都记，是不是就重要了？
有可能做重要的。
那为什么那个有一个人不记得呢？
约翰梅基，约翰梅基，
只有这三个人在现场，他们吧。
哎，不在现场更应该记了。
那不是发生了很多事情，那就像你说我写回忆录的时候，我不是把我从小到大所有事情都写的，我挑有些东西写的，对吧？就约翰福音讲说，如果要把耶稣做的事全部都写出来的话，那是写不了了。他们是挑有些事情写，结果发觉说四本福音书你三个人都记这件事，为什么？
因为圣经也是神所漠视的。
是，没有错，没有错，是神绝对有他的主权，很轰动。然后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对大部分人都想忘都忘不掉， very shock， 想忘都忘不掉。好，那这件事情当然对门徒来说可能是哇，这件事情太 dramatic， 想忘都忘不掉啊。小的时候有些记忆力是想忘都忘不掉， very dramatic。 好，那可是没有错，圣经有神的主权在，那神所漠视的，那神把这段故事放在这里干啥啊？你们看到了什么？
让我们得耶稣的救恩。
你们得耶稣的救恩。
因为没有信耶稣的人大概都是这种状况。
那耶稣要赶鬼，赶就赶嘛，就把这个加拉森被鬼附的就赶就好了。那这个鬼要求要进到猪群里，耶稣为什么要让他进猪群呢？为什么要让他进猪群呢？2000只猪，哎，啊，一只猪又可以卖多少钱呢？2000只，哎，然后2000只猪，然后那个就哗一下冲到山崖底下跳下去死掉了啊！你能不能想象那个声势惨重？你能不能想到2000只猪这样哗哗哗，然后猪跑起来又你知道短的那个腿很短，你可以自己想象那个 picture。 真的，你要是看到那个光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一辈子都忘不掉的。那以前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有在我们家经常都有聚会，然后有一个灵恩派的人来就解释这段经文，他讲说耶稣想要 demonstrate 什么，为什么要让这个鬼进到2000只猪里面？那他说是要让门徒看到那个魔鬼的 power 有多大，可以让那2000只猪这样子那么短的腿啊，嘟嘟嘟嘟嘟，一下跑冲过去，冲到山崖底下跳下去死掉了。那我自己听了以后就很纳闷，我在想说，耶稣是要 demonstrate 那个鬼的 power 有多大吗？这个门徒已经很胆小了。我干嘛要去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还是长别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我也搞不清楚。好，我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就后来突然我明白一件事情，其实耶稣不是要让门徒看到魔鬼有多厉害，耶稣是要让我们大家看到神有多厉害。好，神一允许这些鬼就让2000只猪都跳到山崖底下死掉了，然后鬼到底有多少不知道。他说叫群，那个群那个字英文是 legion， 那 legion 那个字的话就是一个军团，就是一个军团，是一个 army 的那个 term， 是一个军团。那军团通常有多少，一个团有多少人是吧？通常是3-5千，最少2000，最多7000。那换句话说，有那么多的鬼，到底有多少鬼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2000以上，所以可以2000只猪跳下去。好，这么多的鬼附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居然活得好好的。你有没有发觉那个神的那个 power， 简直是你也很难想象。2000只以上的鬼，恐怕是3-5千的鬼附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居然在那坟茔里面，当然他有用石头自己砍自己，不穿衣服什么的。哎，这个人居然活得好好的。哎，你发觉说神的 power 有多大，然后神在这个人的身上的恩典有多大，尽管他被鬼附，被那么几千个只的鬼的附在身上，他居然活得好好的，然后在坟茔里不穿衣服。天气冷的时候，如果你的孩子出门穿得很少，或者你自己出门穿得很少， 这个做妈的会怎么讲啊？做妈的会怎么讲？
多穿一点，别冻着，
多穿一点，别冻着了，对不对？而且发觉说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在坐在坟茔里，住在坟茔里，不穿衣服，他冻着了吗？看起来没有。耶稣把鬼赶出去的时候还没有在那边像我一样那边咳得半死的，你发觉他没有。然后在坟茔里他吃什么？但人家去那个扫墓的时候带一点东西，他就有东西吃。像中国的故事里面，对不对？那人家不去扫墓的话，他就没东西吃，吃什么也不知道，有一餐没一餐的。哎，结果你发觉说，这个人竟然还活得好好的，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有多大？我们经常忽略了神的恩典，我们经常都看，哎呦，被鬼附好可怜哦。尽管是被鬼附的人，神在他身上仍然有恩典，仍然有恩典。啊，如果我能够看到，在任何情况之下，不管多糟糕的情况之下，如果我还能够看到有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就不会被这么糟糕的情况 overwhelm。啊，所以像，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看那书跑哪去，好像不在我们家了。以前我们家有好多本书，我想说带了，哦，没有了，已经给光了，对不起。以前那个在我们教会来过那个 Walter Jackson 是吧 ？Walter Jackson， 英文堂的牧师在我们教会待过一年。Walter Jackson 哈，他的太太是 Missionary Kid， 他父母亲是在中国做宣教士的。那然后他。他父母亲做宣教士的时候是，你知道他们现在大概是七八十岁了，所以他是不是在中国出生我都搞不清楚，但是他是在中国长大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他小的时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所以他父母亲在中国做宣教士，那日本侵华的时候。这些外国人是被关在集中营的，他就是被关在集中营，然后那个时候正好，那时候大概有那十几二十来个missionary kid 都是外国人，然后大约都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青少年期、悖逆期、反叛期最危险的时候，大概12岁到18岁之间，有十几个二十个孩子全部被关在集中营里面，先是在山东，然后后来被带到日本去。那可是你发觉说他写了薄薄一本他自己的见证，这些十几个二十个被关在集中营里面被关了7年，后来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们就被放出来，结果后来发觉说这十几个二十个年轻人没有一个变坏的，没有像我们现在，哇，我现在收到一大堆电话，都是什么孩子 depression 的， suicidal 的，要自杀的，然后暴力行为的，然后沉迷网上游戏的，哇，一大堆问题。结果你发觉集中营里面十几岁的这些孩子，十几个二十个后来长大全部都是服侍神的人，没有一个闹过任何 depression 这些东西都没有，这些问题啊。然后你看他的见证的话，他们后来还有他们 reunion， 等到他们都老的时候还 reunion 过。那他在当时他就说，当然在集中营里面，你可以想象那个日子可以有多好。他讲到说是有的时候就会有人来看他们，然后给他们带食物，然后带食物给他们的时候，这个人一句话都不讲，就把他的大衣打开来给他们看，就他大衣打开一看，就看他那个。不好意思，我不脱我的衣服了。打开来看完，他衣服里面绣的是十字架，然后他们就知道说啊，他是个基督徒，来看他们给他们东西吃，他们心里非常得安慰，非常得安慰。他们就认为说，这个是神怜悯他们，神没有忘记他们，那神还纪念他们，所以他就紧紧抓住这些 positive 的东西。其实不多，你看他记载的话，在集中营里面七年，他记载这个事情大概3-4件，没有很多件，啊，但是这3-4件事情就变成他们生命里面很大的经历。当然，在外面的话，一定有很多人为他祷告， 一定有很多人为他祷告。啊，对不起，我怎么会讲到这里？好，讲到这里，主要就是说，在任何更糟的情况之下，一定有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问题是说，我的眼睛看到什么？那当然，如果不认识神的时候，我的眼睛一定是看到那个糟糕的情况，对吧？被 sex abuse 几分钟，我跟你讲，不超过五分钟。当然，那段时间是很恐怖的。我不会说、哎、没关系，才五分钟，不是很恐怖。但是如果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的，我的整个人生就被那五分钟给毁了。我整个人生就被那五分钟给毁了。但是如果我的眼睛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五分钟还是很恐怖的，但是我不会被他毁了，因为还有神很大的恩典在。所以他们也有别的见证，说有女的 missionary 到非洲去宣教被强奸，而且不是一次，而且不是一次。那当然不是，绝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说啊没事没事，几分钟过完了没事，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神有足够的恩典，神有足够的恩典。好，那当然这些人还是需要经过一些创伤的恢复。好，
那神为什么允许这种事发生？
神允许亚当吃果子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了，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了。那是人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神有 power 去阻止啊，就我的说传道师这种。
如果神有 power 的话，神当初就不要放那棵善恶树，就没事了。那所以我说最重要的是说是神有足够的恩典。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是这件恐怖的事情，还是我看到神有恩典？好，还是神有恩典。
现在为什么教会不依命打鬼，不敢
救鬼？因为现在发觉说鬼的问题不是，怎么讲，人的问题不是鬼，事实上 不是鬼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主日学教导，因为我现在干什么，在赶鬼让我们不要受鬼的骗。好，现在发觉说其实不是鬼，是我要不要去听鬼的骗，这样子。好，所以现在以前赶鬼的话，这以后我们会讲到，以后我们会讲到在有些地方还有赶鬼，那只是目前在比较知识文明的地方的话，鬼的作为不一样，鬼的作为不一样。那鬼的作为就是骗你，让你去相信他的话，哎，不能不能不能，你怎么可以原谅他，你傻瓜了，你吃亏吃大了。所以我们在这边讲真理，讲真理，让我们不受魔鬼的骗。还有一点点时间哈。那如果你是该隐的话，神拣选神看中亚伯的祭物，没看中该隐的祭物，那你要怎么办？如果你是以扫的话，你要怎么办？好，神拣选这个人，给他恩赐，让他做传道人，你也很想传道，偏偏你就是没有讲到的恩赐，怎么办？
我去做一个顺服的童工。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我不需要拼命去强求弥赛亚的那个先祖，弥赛亚的爸爸只能有一个啊，天底下所有男人都要去抢着做耶稣的爸爸，呵呵，怎么办？我不是耶稣的爸爸，但是我还是可以好好的做一个爱神的人，对吧？神就没有规定说爱神的人是我拣选的。那当然圣经上是说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拣选我们。但是圣经上也有讲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成一人沉沦。换句话说，神希望所有人都爱他，但是有些人愿意爱他，有些人选择
爱神是不是也是命定的？
所以我们刚才在讲嘛，神希望每个人都爱他，但是神给人自由意志。
爱神是
我这样讲哈，在神的主权底下，所以我们以前有讲到过，像祷告哈，有些 或者讲说在神的主权底下，你会听到有些人做见证，好像是说他想要不信神都不可能，神就安排了所有旁边的人啊，安排到他的环境让他不信不行。好，在神的主权底下，有些人可能是说我想不信都不行，神就是逼着我信。但是也有些人，神是给他自由意志选择的，你要不要信，那你愿意信啊，你如果不愿意信我不勉强你，这是神的主权。所以我没办法强迫说神啊，如果你要我信的话你就让这件事情发生。当然有的人是做这种见证结果真发生了，可是有些人没有啊，我跟神做了这个祷告结果没有事情发生，所以我不信他，那这是神的主权。好，所以这个我就没有办法来强迫说神，如果你要我信你的话你得怎么样怎么样我才信。神可以说 yes， 神也可以说 no。好，所以这是神的主权，神可以让有些人想不信都不行，但是又让有些人你要不要信你自己选择，这样子。好，但是神是希望每个人都信。好，所以是的，在有些情况之下神拣选有些人做有些事，不是拣选所有人做有些事。那如果我没有被拣选的话，我也不需要气急败坏，我还是可以做个爱神的好基督徒。我不需要真的去做雅各，就算我是以扫，我还是可以做一个好的以扫。然后其实你看以扫其实他蛮孝顺的，要选朋友的话，我想我们大部分人要选以扫，不要选雅各，我才不要雅各这个朋友。不知道他在心里面那边绕来绕圈绕圈绕来绕去，怎么个算计，我算不过他的，我算不过他的。嗯，那如果神那看中了别人的祭物没看中我的祭物啊，很简单嘛，我也不知道到底神看中什么祭物，我就去问神嘛，神啊那你到底要什么祭物，你说你要什么我就献你什么好了，否则我乱献我也搞不清楚你爱什么。或者讲说我们就来认识这个神，知道他喜欢什么就结了，对吧？不需要发怒、哦、神看中你的我把你解决掉然后看看怎么样，结果神发觉说神不吃这一套，你把它解决掉我还是不看中你的祭物。你不要以为说好像说是哎呦我这回好了，我没得选择，我只好爱该隐了，天底下只有该隐一个孩子啊，妈爸妈可能会哎呀死了一个只剩一个，好吧我就爱这一个，还是神不来这一套。如果我看不中你的祭物，你把那个杀了我还是看不中你的祭物，我再兴起一个来。好，所以基督徒之间的 competition， 人跟人之间的 competition， 你不要以为说我把我的对手杀了我就赢了，神再兴起一个来，呵呵，你杀不完的，杀不完的。我想我们今天就先结束在这儿好了。那我们有点结束祷告好了。主，我们谢谢你，主真的愿意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可以多认识你，多认识主你的主权，你的好，你的爱。主，好像我们在世为人的时候，主，我们多做你喜悦的事，我们不再受魔鬼的当，不存着一些我们自己都不晓得从哪来奇奇怪怪的想法。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学习，愿意我们这样的学习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好叫我们从你那蒙福，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学习，也祝福我们回去以后我们跟别人的相处。谢谢主，还是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